Radio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28th of October.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73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我们今天节目继续为大家公播观先法师的开示。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宽谦法师的开示，我们是转播自台湾电台学佛真好这个节目的，今天播到第7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学佛真的是很好。自从呢，我们听到宽谦法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学佛有哪些好处啊，同时呢，从我们的心灵根本基础上呢，来谈一个人为什么要学佛，学佛以后为什么好之后呢，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我们录音室很多的同事啊，那么大家纷纷的呢啊，都会呢谈论师父在节目当中的一些啊内容，真的呢是非常非常的啊感动我们。那么在上个周呢，我们也听师父谈到啊，这个心呢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身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那么师父也谈到说呢，有很多的这个老和尚啊，当他们一禅定，这个入定了之后呢，他的前5个意识呢几乎已经是完全停止了，甚至于呢啊，据这个医学界或者是科学界来研究，发现呢老和尚呢有一些几乎他们的呼吸都没有了，可是他第7、第8意识呢都还是存在着。这跟呢一个人呢他死亡了或者是他脑死了，这是完全不同的啊一种界定的范畴在谈的。所以呢我们就今天从这个禅定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啊，可以说完全到达了一个、啊、入定的一个啊境界，我们来谈这个心呢啊，跟我们这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它是不是呢也主宰了我们很多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特别邀请觉峰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负责人新竹法源寺宽谦师父在空中为听众朋友呢来做说明。
从禅定也可以来说明心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主宰的能力。比方在泰国曾经有一位和尚，他表演入定，他坐下来不到1分钟他就能够入定。他的入定的方法呢是把他的手举起来，他就一直举在那里，一点都不觉得疲累啊。这个是也是禅定的一种，也就是说用我们的心力是可以来主宰我们的身体的。那么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的身体动作是由心意来发引然后来做指挥的，但是我们的呼吸我们没有办法叫它停止，我们的血脉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它不流通，但是如果我们借着禅定我们可以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心力集中起来在禅定上下一些功夫的话，心逐渐的安定下来之后，我们的身心其实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或者是超乎自然的一些力量。禅定它能够主宰身体发生一些变化，可能跟医学上的那个麻醉剂有点类似。 啊，好比说我们在动手术的时候用麻醉剂，当患者身心接受这个麻醉剂的时候，就有部分的活动会停止下来。首先他失去记忆力了，再过来他对痛没有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正在开刀的时候，那么他对那种，也就是说对苦乐的感受消失掉，但是他的呼吸脉搏一定要保持正常。那么等到手术完毕，麻醉力消失之后，那么苦痛的感觉又来了，意念也又回过来了。那么如果在这个手术的当中他失去了呼吸或者脉搏，那么手术就失败，他的生命也结束掉。那么这个过程呢，跟禅坐的人的入定的方式的过程很类似。麻醉剂是用物理来影响我们的生理，但是禅定呢是用心理来影响我们的心的身体生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当我们在禅坐的时候入定，需要相当高深的一个功夫。那么比方说到了真的到了初禅，入定到初禅的时候，呼吸脉搏非常的微细啊，因为比方我们平常呼吸，其实我们的呼吸像喘一样，如果我们有打坐的经验的话，我们的呼吸呢是很粗糙的，是有声音的，短暂的，粗短的。如果我们从打坐开始练习的时候，往往都会数息，就是在数我们的呼吸的状况，把呼吸的时间拉得很长很细。那么因为我们的身心安定下来，我们所需要的氧气就不是那么多，就好比我们运动经过激烈的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氧气，所以我们几乎是喘的，是很用力的在吸收氧气，在补充氧气。那么我们在安静的时候啊，比方保持一分钟18次的呼吸，但是到我们静下来打坐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可能只要10次8次6次啊，甚至到4次到2次，甚至到了超越了色界天的，就是说超越了初禅甚至到四禅之后，进入无色界的这份定的时候，连呼吸脉搏都可以停止掉了，都可以停止掉。那么这个我们会觉得好像很超然很新奇，其实这个也只是我们身心的一个现象，是因为我们心力集中，我们超越了物质上的这份束缚。也就是说我们禅定的时候呢，刚开始也会使我们的意念上没有那么的澎湃汹涌，我们现在的想象很丰富，我们的情绪变化高低起伏很大，但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其实这份高低起伏已经在慢慢慢慢的降低下来，甚至呢我们苦乐的感受也渐渐的降低。那么在这个降低里头呢，就好比像麻醉剂已经没有苦痛的感受，但是当呼吸到非常微细甚至停止下来的时候，那么是我们的第七第八意识在支持着这个生命，看起来好像已经都没有什么生命现象，其实它的生命还存在。当这些现象可以保持很久之后，如果我们要出定的话，那么呼吸脉搏又慢慢慢慢的恢复回来，又慢慢的恢复正常，但是生命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也会觉得说，难道呼吸脉搏都停止了，甚至人都冷下来了，他哪有不死的道理呢？其实如果说像科学家，他们也曾经把人放在一个极冷的地方，全身都给他冻僵，急速的冷冻，好像死人一般，但是把他放回暖和的地方，再让他的体温慢慢的回复回来，只要他的意识没有脱离的话，其实他还是可以回得过来。 所以我们佛教对生命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的事意识呢不离身，我们的生命现象还是存在的。那么这些奇异的事实，或许我们从禅定那么可以去感受到，但是其实在佛法的估价其实不很大。好，我们对禅定的这份估价呢，不会觉得说这么的奇异呢，我们就趋之若鹜，因为定禅定本身并没有办法帮我们了脱生死，但是呢，因为修定的关系而能够促使我们增加智慧，那么才是重要的。好，所以变成说禅定呢，如果只是去感受到禅定的那份快乐而已，而不在智慧上的启迪的话，那么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价值。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要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心力集中而感受到一份的定，这份定是为了要来启发我们更高的智慧，那么这份禅定才有它的价值。好，或许这段会比较困难一些吗？
听众朋友，禅定的功夫的确是相当的困难，同时呢，我们能够运用这种定力定心，那么去面对我们在生活周遭的一些事物的话呢，恐怕呢就会来得更加的困难了。不过呢，虽说是困难，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心如止水啊。这种心如止水并不是说呢要你呢不吃饭也不做事情，那么也不跟家人呢一起呢快快乐乐的生活，那么也不愿意呢跟你公司的同事呢好好的相处，那么而是呢，我们先要学到我们的心在哪里，那么学习一种禅定的功夫之后呢，自然呢就会让我们呢更能够产生一种高人的智慧，那么有了这种智慧以后呢，那么自然的我们的福气呢也就会跟着来了，所谓福慧双修。那么谈到这儿呢，我想继续要请教师父的，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心对于我们本身的影响，对于未来的影响，还有就是呢当我们在修心的时候呢，必须要靠着这个禅定的功夫啊，来当做一种训练的过程。那么还有就是说，心对于我们身外事物的影响，是不是确实也有很大的一种变化呢？
其实刚才所说的禅定，那么其实只是定的一个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不见得一定要靠打坐、靠坐禅这类来使我们内心定下来。好比说，我们如果用慈悲喜舍的心来看待世间，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的话，其实从这里面也能够培养我们一份的定心。好比说，前一阵子股票的炒作非常的兴盛，甚至大家乐啊、六合彩啊，哇，大家简直放下自己的正业去从事种种的赌博的现象，那个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定的关系。其实这份定或许会更实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有站在自己的角度，只有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或者金钱上的追逐来满足我们自己，永远没有办法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培养我们慈悲的心，也就是说常常能够站在众生的立场，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的话，那么其实我们也能够培养一份的定。怎么说呢？好比说，我们如果能够不把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就好像上个礼拜李小姐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一个经过，我们都会觉得说那就是一份定。好，那也就是生活上体会的一份知足的定。所以其实这份定以学佛的立场，反而会比较站在说在内心上的这份细致的观想细致的思维里头，因为我们不再只有对自己的私利上的追逐， 好，我们想到的是如果能够怎么样利益众生，我们就怎么样去努力，所以这份努力比较没有得失心，也因为没有得失心呢，所以我们会感受到一份的定静。好，那么这份定也就是说我们把心力集中起来，把心力呢不再那么的四散到外出去，那么这份感受呢就可以影响身边的人，也就能够影响我们身外的种种事物。就好比在这里录音，我会感受到这边的同仁们的这份快乐，哈，也是我想跟李小姐的带领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李小姐也是经过心境的转换，也就是说曾经把心力集中过，那么等于说放弃原来私利上的追求，而把它放在说用广播的方式能够如何的利益众生，您就往哪里去做，那么这也是心力上的一个集中的现象。也因为这份心力上的集中呢，会使整个环境的气氛不一样，好，那么大家都会觉得很快乐的为众生在做这些事情。那么我们也有一句话说，心静则国土静啊，好，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这份杂染把它转为清净，因为我们不再是完全为私利来追求，这份就是一份需要集中心力来转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集中心力不完全一定要定义在禅坐里头，我们平常任何的起心动念都可以有这份心力的集中。那么也就是在心力集中，它本身会发出一股很大的力量，一份很大的推动力，来使促使我们去往前迈进，往前去促使种种事情的成就。那么往往我们的心本身是散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所以呢只能往自己私利上去追求。那么因为这份追求在私利上面追求呢，已经不是大家所乐意共成的现象，所以整个环境也是会不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说心力本身是可以影响整个大的环境，可以影响我们身外的种种事物。那么比方为了让整个社会更进步，于是呢我们发明了人造卫星啦，甚至核子爆炸啦，火箭啦，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外物，其实这也是因为某些人他集中了心力做出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只是为了物质上的这份追求，其实都会带来文明之外的一些弊病啊。那么好比说，比方市区里头发生一宗为了经济而发生的命案，可能会有很多人就来探究，第一个大概记者会出现，啊，记者一定赶紧要记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好，他采访完毕发表出去也就算了。刑警呢，那么还要再去追查为什么自杀，有没有什么他杀的现象啊。那么经济学者也看出可能是经济的问题，社会局他可能会想到这是整个社会的现象。好，那么死者的家属又是另外一番的感受。所以其实往往我们看到种种社会现象似乎是外物，但是其实都难免还是心力所成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所有的文化的推展或者文明的进步也都靠着心力集中去推动的。那么也就是说任何的现象其实都由心力来，那么也是由心力呢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现象，外物的环境。再重复一句，就是说如果我们心清净的话， 其实我们的环境就清净啊。最怕的是我们内心的这份杂染而让整个社会更污染更混乱。那么希望说我们不仅把心力集中在物质文明上的追求，我们更重要的心力应该要再去追逐的是我们内心的这份安定。好，这份安定呢，如果是大家都比较站在大社会整个环境的问题来着想的话，比方环保的意识是大家都想要去推动的，是因为环保本身就是利益了所有的众生，甚至要利益我们后代的子孙，所以这样子呢就可以造成一个共识，共同的来推动。那么学佛或许也是一个认为大家都应该学佛菩萨的这份胸怀，那么大家也会形成这份共识，共同的来推动它。所以心力其实对整个社会还是会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说心呢是一切行为社会的一个主导者。如果我们的心力被社会所引导，被物质所奴役的话，就好像在打秋千一样，以为说自己把秋千荡得很高，自鸣得意，那么却不晓得自己呢不小心被秋千一荡下来摔得更重。所以我们千万特别要注意我们心力上的一个主导作用，千万不要被物质所引导。那么还有一个比喻，就好像说房子里面失火，住了两个人，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跛子，那么这两个人不知道如何的逃出来，除非两个人合作起来，由跛子背着瞎子，由瞎子来引导这位跛子逃生的方向。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力好像这位跛子，如果我们用很集中的这个心力，我们其实也不见得是个跛子，但是我们会拥有一对很明的眼睛来指导我们自己行为的方向。物质的发展如果像瞎子一样没有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那么我们物质呢反而会引导了我们的心力，那么或许是进步了，是文明了，但是相对又造成很多社会的现象。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心力本身它就是像眼睛一样在指导着我们行走的方向。所以呢我们一直认为说心力它不仅影响整个外界，它甚至更是一切行为的主导，我们是善是恶也都在我们心力所为。所以我们不要只有专求物质上的进步跟满足，因为那个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毕竟的幸福。佛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内心的净化，来引发我们行为上的清净，影响整个社会环境，甚至来造福我们更多的众生子孙。所以我们认为心力的主宰的力量能够给予整个社会很大的一个注意，那么就看我们如何的来集中心力来从事一些比较善的行为。
的确的，我们都觉得呢，现在的人啊，他盲目的去追求一些物欲，但是呢，并不知道呢，他的眼睛呢，已经呢，被这个物质的欲望呢，所蒙蔽了。那么想想看呢，一个遮上眼睛的人啊，如果呢，再利用呢，不好的一些工具，就好像骑了一只瞎马，那么在晚上呢，还要过桥，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担忧的事情呢？所以听众朋友，首先呢，就是 是呢，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呢，绝对不可以盲目。那么心呢，为什么可以不盲目呢？那就表示呢，我们的心呢，因为可以接受到很好的佛法，让我们有很正确的观念，有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让我们能够走向一个光明的大道。那么如果呢，听众朋友没有佛法，那么只有呢，你自己的一种私欲的话呢，很容易就会让这份私欲呢，掩盖了您的双眼。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受到潮流的影响，你就会迷迷糊糊的做了一些呢，你自己都不知道呢，危害你自己、家人还有整个社会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很盼望与所有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能够共勉之。
非常感谢黄谦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请大家留意收听。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播一首歌曲。这个歌呢，大家很熟悉的音乐，但里面的歌词有点不同，大家留意收听。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声再见了。
有谁